好，请诸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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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吉祥。我们今天呢，又是初一的吉日。来一起学习《观经四帖书》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玄义分里边呀，要讲到诸多问题里边啊。上次我们讲到的是第二大板块啊，也是第五个问题。这个问题牵扯呢是非常久远的。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呀，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当时跟一些学者呀，啊，特别是其中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大教授，啊，那他看的经书呢，估计要比我们多很多吧。聊说之间呢，他突然间说到净土法门、极乐世界，那他当时的态度说，净土法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啊，听得我就倒歇了一口凉气，啊，也没说什么，啊，觉得可能在当时的因缘中吧，人微言轻嘛，无济于事，啊，但是实际上呀，我们常讲到住持正法，正法，这个正法呢，就是稍不留神，一不小心。啊，甚至有时候完全是背道而驰、自以为是的来认识佛法，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就叫做会通别时义，大家要注意，有一个叫别时义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佛教史上呀，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就是对净土法门的误会，啊，它对于整个除了说净土法门，整个佛法整个一代教法的正篇都出现了错谬的之处，啊，而且特别是这个问题啊，就提出来这个别时义的这个问题啊，还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乘根本论点啊，而且这部论点呢，又是另外宗派所依的核心论点啊，所以说一旦这个理解错误了以后呢，再加上后来人云亦云啊，一错再错，多重的错误给上面包裹起来呢，后来就是传扬开来以后，可以说让净土法门呀在近百年的弘扬中受到了重挫啊。那我们也想想，这也是行者们的悲哀，好多人呢就放弃了来修净土啊，这是在佛教史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个问题点是在哪里呢？什么叫别时义啊？就是说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不是这一辈子可以成就的啊。刚才讲了一个善意的话，是为什么？是让你多念佛，劝导你能够在无形中培养善根，看看哪一辈子攒足够了以后方能得度，就叫别时义啊。那讲这个之前，因为这个话题太专业了，我们先呀也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别时义啊。这个论点在《摄大乘论》里边就提出了四一四义。什么叫四一呢？众所周知，我们常讲到说学修佛法啊，不是说要这个依法不依人嘛，那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实 啊，依这个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这叫做四依。一般可能我们还听到过啊。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四义，那他认为说四义的这个说法呀可以解决一切啊，就是说别有言外之意趣的道理。所谓的别实义就是别有言外之趣啊，另外在这个话外还有真实的目标目的给你讲出来，就叫做四义趣啊。四义里面第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平等义，是什么概念了？就是为了消除我们学修佛法中升起这个分别之见。佛法是平等法啊。那好比经典里面就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在哪时哪处在哪个世界里边叫毗婆尸佛啊。那么实际上毗婆尸佛并不是我们在娑婆世界的释迦佛，但是为了就是说明说诸佛所证的这个法性是平等的，哎，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说我在哪彼处彼即是我，这个就叫平等义。为了消除众生的分别之际啊，这个立于平等的立场啊。那因为说佛佛道同，就是诸佛所证的法身法性是一个道理，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实际上你从相上来讲呢，毗婆尸佛就是毗婆尸佛，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是为了从根上消除这个差别相，我们的执念啊。第二个呢叫别异义，异义的异是第二个异，一撇一捺一点的那个异啊。就是为了去除听法者的轻慢障碍啊。比如说有时候把法给说重一些，但是说的也没错啊。你比如说经典里面讲到说我们要侍奉多少恒河沙诸佛，然后才能够了解大乘佛法，解悟大乘佛法。那如果实际上浅近而言的话，我们要了解大乘佛法，那只要你并不难呀，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夫，他只要有思维啊，对吧，只要认识字会思考就可以，他不一定说要一定要遇恒河沙佛才能够啊这个解了大乘佛法。但是呢他这里所说的说为什么说要直遇恒河沙之佛要侍奉呢，就是为了实际上是要清证这个大乘境界的真实之境啊。从这点来讲又没错啊，因为要证到这个大乘这个实理的境界来讲，登地的菩萨才可以，一般的凡夫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他这么一说就是为了听法众他有这个轻慢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了一个别异义，别异义啊。再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普陀啊伽罗异乐异趣。这个毗陀伽罗是印度话，翻译成咱们汉语的就是友情的意思，众生的意思啊，就是针对众生随顺着众生的意乐而说种种法啊，叫做这个众生意乐意趣。你比如说哈，他还没有入道，那么佛就对一个没有入道的众生，看到他的根性，哎，他比较心量广大，能够这个慷慨而行，那他就对他赞叹说布施好啊，他就不断的赞叹布施好，那么他就开始行布施道，行布施道，行着行着，如果他反过来开始出现了什么呀，这个反作用了，他执着于布施啊。你别说有的人修福啊，这个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啊，都是修行的，你有时候修着修着就是会执着到这个修佛修福里边啊，什么都在种因的时候就联想到果，我要得什么报得什么报，在布施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么佛为这些人呢就开始什么，开始毁破布施法了，说布施不对啊，说你这是只获人天果报不生如来之家，那个这个就叫做随众生意乐而种种说法啊，随众生意乐意趣。因为他已经布施的就是开始过了啊，布施对他来讲不是一个舍了，而是一个什么执了，执着了。你像公案里面不是有这个庞居士啊，庞居士最后他 很有钱呀，大富长者，最后他租了一条船，把家里的金银财宝全部给扔到江里边去了。别人说你这个不对，你是这么大的大居士佛教徒，你不给大众布施，你把这么多东西就这么白白扔在水里边，太浪费了吧。他就说了，他说我生生世世为布施所累啊。那这时候布施就成了障碍。你比如说，你别你看弘扬佛法，所谓的讲经说法吧，那佛就说啊，讲经说法功德无量，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吧，啊，现在讲的讲的就讲上瘾了，不能不讲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啊再说，光说有什么用呢？啊，没有真实功夫，纸上谈兵，说时数宝，入海算沙，那就没有用，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法又对我有用。啊，你看有时候我们常住上大德们开示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啊，这个能说啊，这个什么说说那么多，说那么多啊，真正的功夫也没有啊，那这是对的，那我就听进去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谁都能说的啊，你真正功夫到了，或者说明心见性了，后得差别是出来了，能够借机点拨啊。你也不能说这个法走到哪里都说啊，光说有什么用，现在没人说我们佛教，那都嘴一闭啊，在那成天庙里过日子，庙也要破产了，没有信徒了，弘扬也弘扬不开了。所以佛也说了，佛法啊，这个无人说，虽智不能解啊。不是人家说有僧说法这个龙天喜吗？啊，无僧说法鬼神愁呀。所以说法呢要契机啊，不能就不分实处啊，信口这个发泄的说啊，看在哪个层面啊。所以这个就叫做随正众生议论议取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到的别时义啊，我刚才讲到在别的时间别的之处而设的言外之意。好比说啊，就在这个论里边就讲到说，称念多宝如来名，便可以决定成等正觉啊。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可以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是怎么说的呢？是为了劝解懈怠的行者，就是不好好修行懒的人，就别时利益而说，非言经值得知，就是不是说你这辈子就真的能往生了啊，就这么一个概念啊。你看后面我会讲到比喻，他说就好比说说一分钱一分钱能够攒到100块钱啊，但是不是说你一分钱马上就能变成100块钱，你得慢慢赚慢慢赚，叫别时而说，所以叫别时义啊。那这个法呢实际上是为了消除懈怠的人，就是不好好修的人啊。那么懈怠了，对于修道成障碍了，他才说这个别时义的教法，让众生见到这个利益，哎，那么即刻就去修行啊，说这个利益将在今生此世就见。那么实际上呢是在别时而见，就是一种方便啊。刚才我们讲说实在的要定位，就是善意的谎言，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别时义里边，等一下我们论点里边的内容啊，具体会讲到，它还有两重，一个叫做什么呀，一行别时义，就是成佛呀，我们常说六度万行圆满了才成了究竟这个圆满报身佛啊。所以说你不具足万行是没办法成佛的。那么现在告诉你说只要念佛这一行就可以成佛，实际上就叫一行别时义啊。说你六度万行都没有修，你以为光念佛就能成佛吗？没门儿。但是现在怕你连佛都不念了，所以告诉你说这个不用六度万行，这一行肯定就能成佛，先把你这个安抚住，就这意思，叫一行别时义啊。另外一种观点呢叫做唯愿别时义，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你一定要发愿还有所行啊。我们常说信愿念佛，你要有愿力还要有行持，就是要念佛。 如果不具愿力和这个行持，是不得往生的，不能够往生。但是呢，为了让大家的信心能够保留，在这里说只要发愿就可以往生，这叫做唯愿别使意，就是唯有愿力就可以往生，实际上是往生不了的啊。那在这个层面来讲叫做别使意啊。这个论点里面主要是提出来这个别使意啊。那诸位大家也听明白了，这个别使意的概念一出啊，就意味着净土法门就是彻底方便。我们常说第一方便，就彻底方便，什么意思？绝不是今生能够往生的事啊。诸位也是净土行者，你想想，我们听到说本来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啊，然后好不容易还遇到这么一个横超待业往生啊，这个他力本愿法，结果这会儿再一听说原来是个善意的谎言，那末法时代的众生真的就是学佛已经无益，那真的就彻底落到别使意来啊。所以这个当时的伤害啊，对于净土法门啊，上百年的时间，好多净土行者就放弃了修行净土，当然这也是一种共业之戒啊，想想都非常的可悲。当时在这个这个社论出来以后，隋代以后呢，就这个别使意说呀，对净土法门产生极大的障碍。后来的见解呢是更加的出格，为什么出格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社大乘论专门弘扬这部论点，这个法常法师，有一个叫法常法师的，他发挥别使意就发挥的更加就是不靠谱。为什么呢？他说所有净土法门所设的啊，比如说极乐世界的佛菩萨的眷属呀，乃至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呀啊等等这些，他说根本不是说这辈子就往生，那你们太天真了，只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接引众生成就信心法门而已了啊。他细化到什么程度，说为什么说西方有阿弥陀佛了，是因为摄取引导我们这个国土的众生啊，喜欢佛的这个习气哦，都见了佛欢喜，见了佛恭敬，所以说给极乐世界立了尊阿弥陀佛。哈哈，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有水鸟树林说法呢？他说西方极乐世界之所以有七重行树啊，七重罗网，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摄取接引引导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喜欢树林子嘛。大家不是说到这个野外去啊，去这个郊游一下，纵情山水啊，觉得大自然非常美好，就因为这个国土的众生有这样的习气，所以他就设了这么一个局啊。还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海众，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修行人喜欢清净善知识，所以走极乐世界都是清净海众。说八功德水好，是因为我们这儿的众生仁者不是喜欢山，越这个智者喜欢水吗？啊，那就极乐世界也设点局有水啊。这个概念呀，就是比社大乘论的本意上啊的误会又增进了多层的大误会，彻底给扭曲了啊。那么因为社大乘论啊在教内的影响是极大的啊，你们稍微有点佛学常识就知道，而且社大乘论的作者呢又是印度这个大师级的人物，是大菩萨啊，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误区就引发了我们东土的祖师爷呀，很多法师呢开始试图重新说明，让净土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啊。所以很多大师呢，净土的大师呢，在这上面进行了一个会通。这里善导大师你看在玄义分宗就专门辟出来这么一大篇幅来讨论别使意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行和万行，就是到底是光念佛就能往生成佛呢，还是说非要六度万行才能成佛？光这个一行别使意，大家来看20页的内容啊。第三段第五，会通别使意者既有其二。一，论云如人念多宝佛寄予无上菩提得不退堕者， 那么梵言菩提乃是佛果之名，亦是正报道理成佛之法，要须万行圆备，方乃克成。若将念佛一行即往成者，无有是处。啊，这几段呢、啊，实际上就是文字上啊是有些晦涩不明确，啊，所以大家要认真的来看一下，就是它的用意在哪里啊。甚至有一些话，你看这里《因论云》就是指的这个在《摄大乘论》中，啊。那么《摄大乘论》中里面就讲到说，有的懒惰的众生呀、啊，不乐勤修行。那么如来了为使他勤修行呢，是一个方便说，比如说持诵多宝如来的名号，就能与无上的菩提得不退转，啊，就能所不退转，啊。但是这个别时义的立场是什么呢？一般我们都知道说成佛要万行具足才能成佛，啊，所以他就认为如果说念佛一行而能成，没有这个说法。啊，大家看到这里说，梵言菩提乃是佛果之名，就是成佛，亦是正报道理成佛说之法，什么意思？他这里讲到的成佛法，就是我们正报每个人众生，我们都发愿成佛。那正报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嘛，自认为我的有情这个色身，到时候啊，这个超凡入圣，转染成净。成了大圆满佛了，好像我们通常在有为世界的表达呢，一定是我成佛了，一直是正报有情，就是以你人的自我感知来确定这件事情的成就，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菩提就是佛果的又一个名号啊，亦是正报道理成佛之法，那这里就讲到说，要须万行圆备方乃克成，啊，你正报道理要成法，那一定要。六度万行修圆满了，缺一点都不行，啊，这样的话最后才算是大功告成了，啊，那么如果光说想念佛就想成佛，无有是处，这是论点的立场，大家也要跟着走啊，别走神儿。那么大家来看，这是后面是什么？是论主的立场，就是善导大师的立场，怎么讲呢？虽言未证。万行之中，是其一行何以得之？啊，就是说，虽然没有成佛，没有证到这个佛的这个菩提果，啊，这个觉果，这是事实啊。但是你说念佛这一行，它也是万行之中的万行之一行呀，啊，既然是万行之一行，实际上它也是万行之行呀，你怎么能就另外把它？放在这个草一盘，另外放在一个碟子上来论呢，啊，实际上它也是这个万行啊这一盆这个大烩菜里边的一菜呀，代表整个这一锅菜呀，你为什么要把它给剔出来呢？啊，后边就引论了大乘经典的权威，啊，诸经之王，你看何以得之？如《华严经》说，功德云比丘与善财言。我与佛法三昧海中为之一行，所谓念佛三昧，以此文证，岂非一行也？虽是一行，与生死中乃至成佛，永不退没，故名不堕。这是善导大师的观点，啊，他引证，因为《华严经》里面不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啊，五十三参的时候呢，他到南方有一个国土，啊，这个叫可乐国土，里面有一个山叫和合山。那么上面住了一个比丘，叫功德云比丘。当时善财童子也是去参访他的时候呀，你看每一部大乘经典特别有意思，啊，《华严经》里边也是善财童子去参访的时候呢，就是去依教啊，去问这个菩萨说你修什么行？结果德云比丘就告诉他说：“我与佛法的三昧海中只知道一行，所谓念佛三昧是也。”那无独有偶，大家回想一下《楞严经》里边大势至菩萨怎么说，佛问圆通，我无选择，啊，就是佛问大家都是修到这个圆通境界，我没有，我什么都不懂，只会一招，我本应地以念佛心入无生人。你看这么多的大乘经典核心，在我们这个世界留步的核心经典里面，都在什么单推念佛法门，大家一定要这个 祖师们再说，我们未必有时候听得进去，还是这么脑子一过，不能够心相应投向这个法喜和这个境界中啊。所以这里就是经文明证，诸位要晓得，这是华严经呀。华严经就代表佛成佛以后所直白的境界。那么经文明证说，这虽是一行，这不就是一行吗？为之一行，所谓念佛三昧啊。所以说虽然这么一行，但是呢与生死中乃至成佛永不退没，一定能够成佛，念佛成佛啊。这是这一段算是一问一答。但是下面你看又一转又来了，问曰：若尔者，但好吗？那你说是念佛即成佛，那么为什么法华经云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亦应成佛境也？问题是什么呢？法华经里面说一称南无佛皆以成佛道，说一下确实没有一称南无佛就成佛了的啊。那如果你说光念佛一行就能成佛的话，那这个一称南无佛马上就要成佛。所以你看人家辩论中人家也有这样的辩才啊，难道他就已经成了大圆满的佛了吗？啊，所以这两种是吗，他说法是一个意思，没有差别。为什么？就是说难道法华经念一声佛就成佛了？如果法华经念一声不是成佛，那你前面怎么说华严经一行三昧就能成佛啊？反正是摄大乘论里面讲到的念佛别时意，那你如果是正解，那么经中的念佛不就是别时意吗？它就是别时意，净土法门就是善意的谎言。那么如果说经中啊说的确实是别时意，你看法华经就是别时意啊，那我们讲论文是别时意就是对的，我说是对的就是别时意啊。那大家来看，说此之二文有何差别？答曰：善导大师说，论尊称佛为欲自成佛果，经中称佛为简易九十五种外道，然外道之中都无称佛之人，但是称佛一口即在佛道中设，故言已经。你看说法华经里边的这个啊，是另外有针对所说法的啊。说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当时在印度的九十五种外道里边呢，外道呀，外道他怎么会想起念佛呢啊？论里边讲到的这个念佛是为了自己成就佛果，摄大乘论里面讲到的我们自己成就佛果就是我们正报成佛的这个道理之法啊。但是他说这里是什么呢？这是给外道设的，也就是念佛成佛的路线啊，是给九十五种外道区别拣择所设的啊。如果要从有始有终论的话，比如说从开始来讲为什么要拣别外道了，因为外道不念佛，所以只要想方设法让他念一声佛已经就入了佛道啊，就沾到这个缘起已经逃不出手心了，就这么个意思啊。这是从始而言。从终而言，因为法华经诸位要晓得，法华经天台总不是叫为实施权嘛，又叫开权显实啊，所以它正好表的就是这个法，一称属于什么啊？施权。一称南无佛属于施权，施这个权巧教，皆共成佛道属于显实啊，显示这个真实法啊。所以你看善导大师在这里很明白说，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是为外道所设的教法啊，所谓外道所设的教法啊。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确实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那我们讲到初发心即成正觉也有这个意思，这是第一个两番问答啊。后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二十一页啊。二，论中所说云，如人唯有发愿生安乐国土者，久来通论之家不会论义，错引下品下生时生称佛，与此相似， 为己得生。你看善导大师，大家也要明确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别释义的观点啊，出自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唯识尊所译的根本经典，那我们也不能破这部论点呢、啊、你说这部论点是歪理邪说，那佛法也要伤了啊。所以在这里善导大师的意思，久来通论之家不会论义，就像通经之家不解经正一样，正义一样，就像前面的三杯酒品，那么多注释给经典的讲的都讲的把它给提升啊，提高了门槛啊。这里也是说通论之家不会论义啊。我们来看啊，为什么呢？他错在哪里？他错引《观无量寿经》里边下品下生，就临命终时不是善知识给他开导吗？那么他连续念十声佛，念念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然后就往生了啊。这个解释摄大乘论的人呀，就历来就说别释义就是说的这个，就是临终时念往生，就是摄大乘论里面讲的别释义，实际上不是针对这个法啊，但是他们就往一起串啊。所以你看后面讲到说，如一经得成千前者，多日乃得，非一日即得成千，十声称佛亦复如是，但于远生作因，是故未即得生啊。牵强附会啊，他这里讲到的说，十念所谓的十念往生者，只不过是这辈子一辈子都没有修善法，临终了，那么好歹积攒一点跟佛法结缘，下辈子万一显发了，生生世世这么一点一点的积功累德，这样的话就跟说，哎，一钱不是一千块钱，是一天一下子就到一千，不可能，是多日乃得，就是多生多劫累劫勤苦的意思啊。多日乃得不是说一生就能马上达到一千钱，不是一生就能马上往生佛国净土啊。所以他这里还讲到十生称佛亦复如是，只不过是为往生做远因而已，不是这辈子就能往生的啊。后面你看讲到还说啊，是故未得即生，道佛只为当来凡夫欲令舍恶称佛啊，狂言道生实未得生，名作别时异者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解摄大乘论的人呀，他说是佛为了当来的凡夫呀不造恶业啊，你看欲令舍恶称佛啊，就是不造恶业才说了这么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可以往生啊，实际上本质是往生不了的。这种见解啊看上去很务实，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也会落到这样的一种窠臼里面，为什么？看上去听起来很务实，还很通人性人性啊，甚至他还一语道出了好像很体谅佛的慈悲苦心一片，说佛不容易啊啊，为了大家都能够积功累德，连这样的这个套路都出来，还这么体恤佛，实际上什么极其罪过啊，这可以就是说最正宗的办法。为什么？第一个，他不顺佛语，诸位要晓得为什么叫不顺佛语呢？因为十念可以往生呀，是佛说的呀啊，这不是众生说的呀，是大圆满觉经口宣说，在经典里面说的呀，观无量寿经里面说的。那么那我们就要这样做，一就是说佛说的，哪怕佛说的真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哈，假设哈，这个罪过的退一万步说，真的是善意的一个方便善巧，那既然佛没有把它说破，你为什么要把它道破？坏人的善根，这是第一点。在我们学佛的路程上要有很多见解，要一卯扣一环，否则你就不叫做善解佛意啊。难道佛陀他是不懂呢，不懂说呢，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吗？佛是既然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你为什么要把它一语道破？万一这个善意的谎言能够达到真实的境地呢，对不对？所以实际上罪过第一个就是不顺佛语，没有随顺佛语啊。第二点呢，这才是真实的，叫不解佛智啊。 为什么呢？因为诸位，刚才我们只不过是退一万步而已，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十念往生必然可行可信能成啊，因为是靠的佛力接引呀。大家要知道，佛的四无所谓、十八不空等等这一切的神通妙用，全部是增上接引的功德具足力啊，就是成就我们凡夫直接入报土。你如果不能信这个法，就是无量寿经里面信的时候不了佛智，不能够了达佛的智慧，佛的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圣智，全在其中离学，太不可思议了，啊！我们想象都想象不来。坐在娑婆世界，身为百年的这个人生，五浊恶世末法时期的这个最不起眼的这个小小的人道里面的众生，罪恶生死凡夫，你去解佛智，连冰山一角都掀不开呀！啊，所以诸位一定要相信这个法，不解佛智，不顺佛语，看上去呢还好像替佛在这说，哎呀，大家要知道佛的婆心切切呀，啊，为了让这些恶人呢能够积点善业，所以才说十念就能往生，哪有那么好的事呢？啊，所以真正要咱们要放在世间法来讲，这个话很阴毒的，谁要是想把谁弄死，就这么去给他去宣传，这一下子就把佛法给败啊。所以你看善导大师这里讲的，既然是如你这么样说的哈，实为得僧名作别事义者，开始了，何故阿弥陀经云，佛告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愿生，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迎接往生。这是第一。第二个篇佛赐下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诸佛，各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皆应信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边这么说呢？啊，这是逐字逐句说出来的，那我们念念都能把它看清楚啊。若一日若七日，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而且你看这里还讲到说什么呢，言护念者即是上文一日乃至七日称佛之名者，护念呀，一切诸佛所护念，就是成就想方设法就让你念佛啊。而且这个是因为什么呀，是依诸佛所证成的，不应该生疑心了才叫做护念，护持着你不让你生一念的疑情啊。那我们讲到这里，确实此处引弥陀经来做证明，弥陀经里面的各处广长舌相，无量劫来都不说谎言才能叫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广长舌相啊。那当然我们也讲到说，佛确实有方便说和真实说，有了义和不了义，但是诸位要知道，这里为证实这个真实说，才有他方诸佛、六方佛代表十方诸佛什么呀，异口同声皆出广长舌相，当信是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如果说方便说的话，在经典里面绝无有诸佛前来印证，只有真实说的经典才会有他方诸佛前来印证啊。这是善导大师的第一论据。而且另外有一个在西方要诀里面也讲到啊，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呀说法四十九年三百余会，那么最后他能饶将在这个居士那拉城嘛，就是去那个双树林中，不是要涅槃嘛，涅槃的时候一日一夜说了这个大般涅槃经。所有当时一生说法中啊，如果说不了义的教法呀，都在涅槃经里面给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会通，都在涅槃经里面有。所以涅槃经又叫福律坛长，又叫军实教，就是最后他在这部经典里面做了最后的嘱托，生怕将来引发这个矛盾疑问，所以全部把他们给会通了，告诉大家怎么回事啊。但是只有净土教义没有在涅槃经里面，就不必再说了。为什么？因为早已经十方诸佛应承，真实不虚了， 所以在双树林中就没有进行决疑。涅槃经里面再没有讲啊，所以说只要是诸佛现舌相证成者就没有虚妄法，都是真实法啊。所以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就讲到，每次佛出这个如来呀，出面门，出这个广长舌相，他整个把面都给辅助，他是世间的老比丘嘛啊。那么当时宣这个法以后呢，这个从舌出呢，还从口入，还给庆喜啊。庆喜是谁知道吗？有没有知道的啊？庆喜就是阿难啊，还给说与玉融合啊，说世间若有如是实相，就是如果见到我这样的放这个现这个长舌相广长舌相的话，那么一定是什么呢？这个所说的话呀，绝没有虚，绝没有不了意的啊，是真实语。这是佛在经典里面一再这样说啊。但是你看，就不知道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因缘，出现这么一个别时异趣的误区误解啊。下面呢也是善导大师呀，真的是痛彻心扉的来破斥诸家对于经的误解和对于论的误解。也就是说，既误解了观无量寿经，也同时误解了摄大乘论啊，很悲哀。大家来看啊，你看经既有思圣教以为明证，就是佛已经在弥陀经里面说的这么彻头彻尾，未省经时一切行者，我就实在是搞不清楚弄不明白。就现在当下所有这个时代学佛的修法的号称是学修净土的啊，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出这一说，说不知何意，凡小之论乃加信受，诸佛成言反将妄语。你看这个话说的，苦哉乃居啊，就是实在是搞不清楚为什么现在的学者把净土要置于如此的地步。是佛，我们既然为佛弟子，佛说的法，佛亲口说的法，你一定要把它编排成这样的一个误区，不知为何啊。而且一样的法化在这里，凡小之论乃加信受，什么意思呢？就是退一万步说啊，再说就算是摄大乘论就是这么讲的，就是针对这个十念法啊。从这个大圣人，因为佛菩萨成为大人了啊，佛教大人的话，菩萨就只能称之为小了，跟佛比起来他就只能称之为小了。所以菩萨属于内凡，你看未审经时一切行者不知何意，凡小之论乃加信受，你就信菩萨讲的论点，菩萨还自觉觉他觉醒没有圆满。然后呢，诸佛成言仿加万语，把佛说的你说他是善意的谎言。当时善导大师就这么震耳欲聋的发这么一问，就是为什么我想不通。咱们现在学习也想不通，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有此情此景啊。实际上可能内容不是在锁定在别时义上，但是还有一些就是这样子，看不起净土啊，各种各类。有的人本质上他就认为净土跟自己无缘，反正你念佛好好好，你们念，我不修这个法。还有一些人呢，他好是好，净土法门呀，恒超法呀，是佛说的呀，弥陀经啊，但是呢他自己觉得没有感觉，自己又独辟蹊径啊，不知道有什么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没有办法啊。所以你看善导大师他这里反驳的时候啊，立场非常的明确坚定，而且他是针锋相对，正面反对别时义是妙解。这就是善导大师的这个至诚的一个风骨。诸位要知道，历史上还有一些会通的都没有善导大师这么就是说斩钉截铁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不对。为什么大家信佛佛说的不信，信菩萨以下的人说的？那大家诸位也要这样去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经典就不要说了，祖师研究就不要说了，特别是在座的居士同学们就喜欢信师兄的， 法师的也不要说了。啊，每次在微信上给我来一段，然后就开始问了，说我听说，说你听谁说嘛？啊，说听同修说，听师兄说。啊，所以善道大师呢，在这里他是说，毫不含糊，也没有避重就轻，啊，实际上当时在教内啊，就是关于这个别时域啊，跟诸位讲，很多大祖师都有过回应。教内的大德啊，但是呢有一些解释的是属于什么融会的态度，有一些解释的属于什么巧妙这样的一个避重就轻，反正也不害真法，但是也不必跟他这个犯这个斗争针锋相对啊。你比如说还有一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对这个问题也回应过啊，在净土十疑论里边，智者大师讲过说啊，上古相传判十念成就做别时义者，智者大师也是反对，他说此定不可。为什么不可呢？他就用了谭鸾大师的思想进行反驳，他说什么呢？说怎么可能说临终十念是别时义，肯定能往生啊。啊，他用的方法是从法上来进行这个论证，说造忤逆十恶的罪人和临终的时候造了忤逆十恶一辈子的这个重罪啊，和临终十念念佛这两个业呀，相比起来还是十念业为重，意思就是十念业能够占主导地位，牵引着我们神超境遇啊。这个时候反而说，他说忤逆十恶罪反而为轻了，为什么？原因有三个，一个在心，当时心的猛烈程度，说造罪的心呀是虚妄颠倒之心，那么念佛的心呢是从善知识那里，哎，听到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了啊，一下子升起大欢喜，念念不相续不断。他说一个是虚妄颠倒，一个是真实功德，一虚一实不能相比，所以说决定能生在心的作用啊。第二个在缘的作用，什么叫做在缘呢？你想我们造恶业的时候啊，一定是对外境产生了执念，对外境产生了执念了，造罪这个虚妄颠倒心，这个它是愚痴的说缘外边的虚幻境界而生的颠倒心，造业心。但是念佛心呢，是从听闻到佛的真实清净功德的名号生，缘的是无上的菩提所生的心，哎，所以说在心在缘，所缘的境也不一样，一个是真境，一个是伪境，啊，一个是真缘，佛的名号功德；一个是伪缘，虚伪的缘是虚妄分别的境界。所以他说，一真一伪也不能比，啊，在心在缘。第三个叫做什么？在决定，就是造罪的时候呀，啊，我们造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猛烈，但是有的时候又歇一会儿，对吧？是有间的。中间是有见的，不可能你就念念就是无恶不作，就活着我天天就是想法设法干坏事，那到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没到那地步啊，人寿十岁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啊，所以他是有艰辛的。但是念佛呢，念念要堕地狱了吗？他害怕了呀，你想想到地狱，到这个千钧一发之际了，他死里逃生的感觉嘛，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劲儿，他说是什么？是无间心无后心啊，造业的时候他是有间的有后的啊，然后无间心正好这会儿舍命善心猛力即刻就生，所以说在心在缘在决定，他认为十念往生绝不是别时一去啊。所以你看智者大师的这个呀，他虽然这么辩解，但是他只是说了这个什么阳正，宣说了正法，他没有破斥那个别时义的过错，这个就跟善道大师不一样啊。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像我们净土宗还有一个祖师叫道绰大师啊，有的可能听过道绰大师呢，他对于这个别时义呀，他可能真的是人比较聪明吧，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一个人聪明的说啊，这个所谓的方便善巧啊，能够这个就是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啊，说他有这个智慧，那这也是个性使然。说有的人呢是一根筋儿，善道大师就是一根筋儿，他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啊。 你看道绰大师当时怎么呢？他也没有正面破斥别时意，他是做了一个别作解释意。什么意思呢？说你们是那么解释，我是这样解释。他认为啊，造罪的人临终十念往生呀，都是有宿因的。如果宿世过去没有这个因呀，他说善知识都碰不到，何况念十念呢？他这个很巧妙，就是说当你已经碰到善知识，就说明你过去有宿因，那就肯定能往生，这也没有错，不会坏这个十念往生法啊。那么他说既然没有宿因的临终十念善知识都遇不到，何况临终十念呢？就没有啊。那为什么佛还给在这儿统而笼之的都说可以往生呢？他说这就叫别时意了啊。怎么个别时意呢？就是说佛为了接引将来有可能要造恶的之徒，大家听明白？就是说他在当下的这个法中，将来他可能恶业显发，他要造恶，那么就防范于未然。什么呢？把他将来临终舍恶归善啊。他认为说若具佛意，欲令众生多积善因，便称念往生，就是让先给他预设的，你不敢造恶业啊，你一定要造善业。你既然造了善业，不仅仅宿世的宿业可以这辈子十念往生，这个善业也保证你生生世世都哪怕哪一世也有这个宿因可以往生，十念往生啊。所以你看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有点左右逢源的意思啊。他不仅仅说没有反对别时意，他认为别时意中又有别时意啊。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啊，一种反正为什么呢？总之是可以成就的，没错啊。但是呢也不确定你到底是有因无因，反正能往生的就是有宿因啊。那一般的话我们说只要相信能往生就能有宿因，就能成就，那就是皆大欢喜了。所以他采取了什么样调和矛盾的态度，这也跟善导大师不一样啊。所以说虽然都赞同十念往生，但是都不如善导大师决绝啊，就是说在真理面前他是不容分说的啊。所以他才这样，就是真的这个话就等于说不识时务呀。大家都在研究经论，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听佛说的去听菩萨，到了这个地步啊。所以他说这里你看，就我听到这样的啊，能出如此不忍之言啊，就是我听到这样的误解都是不想听，不忍心听了已经啊。虽然如此，但是他还是说啊，你看虽然仰愿一切欲往生知识等擅自思量，你仔细想想好了，怎么想想好了？宁伤经世错信佛语，这个话就说的更绝了，不可执菩萨论以为指南。大家听明白了啊，这就叫正见，就叫见地。见地不是说你的理解力你的悟性有多高多深，还看你认这个法认的定力足不足。你在这法上，这才真正说从善导大师他老人家的身上啊，就这段话中才能看见，这才真正的践行了说宁将老僧堕地狱，不做佛法当人情了啊。我们凡夫的话太会这个顺水人情了，在佛法上还要如此，在信仰上还要如此。所以善导大师说，就是宁可你这辈子你竟然信了佛了，信了佛了，你就哪怕信佛信错了，错信了佛语，你也不要把菩萨的言论作为指导的方向，这样颠倒来自我误他。这就是善导大师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什么意思？就说白话了，就是宁愿信佛信错了，还要信佛，不能信佛以下的人所说的话。所以大家要知道啊，大家也要不要误会说啊，说怎么讲到这祖师爷也糊涂了吧？怎么宁愿信佛信错了还要信佛？那这不是把人往这个邪道上引吗？啊？诸位要知道啊，这里面实际上也有甚深的密意一样的法意。为什么？一个是佛不会错，值得信啊，只不过是用这种对于佛的信心，纯真的信心来表达出来，说宁可信错了也不要动摇这个 信佛之信，是这个意思。我就错就错了，我除了信佛，我其他的都不可信了呀。我们扪心一下，就我们人一辈子百年，这个医报正报，这个第六意识，这个六根六尘妄作无边之罪，你说在这样的一种低级趣味的轮回的生涯中，生生世世，你说我们像那个成佛赵德里面说，有海无边际呀，世间多忧苦，你说我们能信谁呢？在归敬三宝章里面就讲到这个信佛的问题啊。而且另外一层密意是隐含什么，就算佛真的是说错了也是对的，大家不要误会啊，好像这是一种盲目的追随，而是怎么说的，说佛说的错的有可能它是一种密意，比如说依这个所谓的错能够一定走到对的地步，那这算错还是对呢？诸位想想啊，有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视野来讲好像这是一种错误，但是实际上他正好用佛的这个不思议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论最上甚至，他在这里的密意里边让你依着这个错上了一个正道对的这个终点，这能叫信错了吗？对不对？所以善导大说，宁伤经世，错信佛矣，不可执菩萨论，以为死之难。大家要知道这叫无上的加持，能听到这种法语啊，里边没有一点点的玄妙道理啊，也没有讲到什么，就是就唯一的就是说你的信仰纯正不纯正啊。那讲到这里了，真的也是我们常讲的，要知道这才叫信仰啊。今天上面来了几个客人啊，他们还没有皈依，也是莫名的对观音菩萨有好感吧啊。他这个媳妇来这儿好像来了三四次了，普陀山，他就说就想来，反正想一想就想来啊。那他先生也来坐在这儿，反正聊了一会儿，聊一会儿我就听，我说人的这个善根呀真的是啊，虽然他先生讲话呀比较好像文质彬彬有理有据的，但是他这个媳妇坐在旁边，他这个坐姿也不是很那个，有时候还翘个二郎腿，可是他的善根真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善根才把这几个一起给带到普陀山来接这个缘的啊。他说一句话他就能说到点上，你看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来普陀山，但是我发现就这么多的香，就是说来烧香的，我觉得他们，他说信仰，他觉得中国的信仰有问题。为什么信仰有问题呢？他说来了都是来，哎呀，很好像是很虔诚，但是经不起考验，不是由内而外的从最心地上体现出来这种如一的信仰，确实如此。那他就能说到这个点上啊。信仰，诸位要知道，我们都叫佛教徒，信仰也有信仰的素质呀，也有信仰的素质啊。前些天我无意中，我们那个一个校友群里边，不知道谁还截了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就很有教育意义啊，是一个有名的现在的一个这个作家吧啊，叫易中天好像是啊。易中天他就开口，他就讲，他说中国人的信仰，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诸位不要把自己也划在局外，我们都是中国人，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已经入到这个误区了啊。为什么呢？他说什么是信仰，他说信仰就是完全依赖发挥出来的一种笃定的不商量人生观，这样的一种。什么叫做不商量？比如说人家的其他的教派，外教外道，假如果说他信真主，他信基督，那么他绝不会在有没有和对不对上跟你做商量。我们每一个法门，这是先决的前提条件，你才能入道，不在有没有和对不对做商量，就绝不会在这个层面上弄。可是呢，看我们啊，所谓有时候大乘法，中国的佛教徒啊，有时候大家看，虽然说这个祖师们造论啊，或者什么论点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实际上这种太多的这种边边角角也阻挡住了佛法最清白的本来面目，就是信佛啊。 你说当我们还要在佛讲的法上进行我们第六意识凡夫的再思维、再确定、再进行判断是否对错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哪里？我听过数次的好多甚至学酒修酒的居士一说到说啊，信马佛不可思议，一听到这种话他就觉得这种人是下下根基的。他说难道信就盲目的就这样信吗？那不盲目的信，你说我们能搞明白什么吗？问题是我们现在连个最真切的轮回因果当下就不断在真实的上演发生，我们都看不到、看不全、看不摆不正，你说我们的信仰在哪里能搞明白啊？所以他今天也说到了，说他说呀，就这样感觉，就这样一下子迷信一下，这我觉得这是迷信啊，就是说临时抱抱佛脚。我说这个也要两说啊，我说就是光来烧烧香虔诚到极致的这种啊，要么是迷信的状态出击，要么就是罪性的状态已经入到甚深的境界，那也有的，在两头啊。所以我们现在自古啊确实有很大的弊病，实际上不管从啊宗门教下乃至净土，就是利益法而生百弊。像在汉传佛，就我们这个所谓的汉传大乘佛教里面，就有一股流，就是什么呢？就是重论轻经，就看重大部头的论点，对经典不感兴趣，对佛原封不动经口说的东西不感兴趣。当然有时候也是没这个缘。第二个，重主轻佛啊，特别是宗门下祖师说的是绝对的圣旨，但是佛说的东西他要考量考量，思索，颠倒了呀，这就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这里讲到，宁伤经是错信佛语，不可知菩萨论以为思难。这个菩萨论我们要换一个名词，就不可以九法界的菩萨乃至罗汉六道凡夫乃至什么居士师兄都不可以，要以佛说的为根本啊，这很重要的啊。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21页的最后一段，这里讲到了，问曰：啊，云何起行而言不得往生？答曰：若欲往生者，要须行愿具足，方可得生。啊，经此论中，但言发愿，不论有行啊。后面这里啊，这几段的问答，啊，实际上主要围绕着说，实生念佛。能不能往生是不是别时宜的问题啊？善导大师因为他已经这里立足于就是十念必生嘛，这是善导大师老人家至死不渝的一个终生所弘扬的法，乘佛愿力必生啊。那这里讲到，你看论点里面问曰：云何起行而言不得往生啊？他这里的语言呢太简洁了啊，大家关注一下，实际上讲到就是说，论里边讲到的什么，不是有说唯愿别时宜吗？啊，唯愿别时宜，就是只有愿力而没有行持的话，那说往生是一个谎言，这就叫唯愿别时宜，就是实际上为了让你发愿，不要退这个信心，所以说光发愿也能往生啊，但是呢，实际上往生不了。啊，可是他为了让你保留这个愿力啊，那么论中讲到了唯愿别时宜，但是他不说起行别时宜，这样的话就是这一问实际上应该问是什么，说为什么发愿而不得往生啊，就是问说到底怎么起行呢，为什么这是说发愿不得往生。那善导大师他也是在这个点上呢跟摄大乘论里面的观点他也是进行了解释啊。你看，若欲往生者，要须行愿具足，啊，因为这个是也是在变法。那么对方肯定要先问说，那光愿无行，到底是能不能往生？啊， 那善导大师说了，若欲往生者，要须行愿具足，方可得生。啊，那么这个《经次论》中，就《摄大乘论》里边，但言发愿，不论有行。那也正面的给他回应了，确实论点里面是这么说的啊。如果说要往生的话，确实要愿行具足，这个没有错。善导大师也是正面回应，但是呢，论点里面讲到的是《摄大乘论》里面讲到说，但言发愿，不论有行。那接着对方又问说，问为什么不论有行，何故不论？就是为什么不论有行？答曰：乃至一念未曾未促心，是故不论。啊，就是已经到了你没有用心过一念的地步。啊，为什么不论有行？就是你这个愿力光有一个甘愿，没有用心过一念的地步，所以才说不论有行。啊，不论有行。那对方又问曰：愿行之意有何差别？啊，就是你既然说到愿呀行呀，光有愿没有行不能往生啊，什么叫做有愿有行呢？愿和行的内涵有什么不一样呢？啊，也就是在这里你说的有愿没行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给他进行判断属于有愿无行呢？善导大师答曰：如经中说，但有其行，行即孤，亦无所知；但有其愿，愿即虚，亦无所知。要须愿行相符，左为皆可。啊，你看，那善导大师就讲到，反正是你不要想对方，因为想可以说这些问题啊，就是想把善导大师给拉到这个别释义的概念来。那他不明着往别释义的概念里边拉，他往善导大师往哪儿了？往有愿没行往生不了的这个里边拉。为什么？因为他想把他套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十念法，就是有愿没行。啊，只有愿没有行，所以他就往这边。哎，善导大师也跟着他讲说：对的，你们说的是对的，但言发愿不论有行啊，而且不论有行是什么呢？是你从来没有过一念，就是入过心。念过佛的这个地步，所以叫不论有行，啊，那这里就讲到说，哎，既然有愿无行不得生，行愿具足方得生，啊，那么反过来就是唯愿唯行都不能往生，必须行愿具足，啊，你看这里讲到的，你光有行，行就是孤的，大家。注意一下，为什么说念佛光有行，行就是孤的呢？因为就没有他力对接，就是孤的。光有念佛，没有信愿，就是孤的。自己在那念念念，他靠不到接引这个法上，信愿起不来，就是孤的。啊，孤的话，如果实在要说，就等于说是无意苦行了。从净土的法门来讲。啊，当然你从念佛呀或者摄心来讲，也许他能做点功夫，啊，但是从净土法门来讲，如果但有念而没有愿，就是无意苦行。为什么？就等于说没有修道的见地一样，在盲修瞎练。诸位要知道，所以这里讲到的，但有啊，行即孤，一无所知，啊，但有其愿，愿即虚，就是没有行的愿呀，也不是真实愿。就好比我们现在常讲的叫踏有谈，叫妄谈般若，你只有见解没有功夫，也没办法达到目的啊。所以善导大师才说了，愿行相扶啊，两个人扶持着一样，才能什么，才能走路，才能够圆满所为皆可啊，才能够走到这个地步。今天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别释义啊，大概给大家这样会一下。那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思想呢，已经发生在这个隋朝开始了，啊，到我们现在来讲呢，有时候听的都觉得感觉到就是说，连这样的误解我们也误解不了了，啊，没到那个水准了，都好像啊，在这个见解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具体的修持生活中哈，我们的法缘里边实际上常会遇到这样的恶知识来坏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净土的信心啊。你稍不留神，你只要心里犯嘀咕，说明你的信力就被他给挪移了 啊，这一念嘀咕将来它也要成熟，也要发芽的啊。所以为什么要这个笃定很重要。你要说实在的话，你说说了这么多道理，还发生在隋朝什么大菩萨呀这些大法师们之间的这个之见上，这你说我们现在说老实念佛就可以了，就有啥意思呢？非要懂他吗？不懂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算了，又不影响我念佛啊。可是诸位要知道，他这个法呀是一性就全性，一疑就变疑，只要有一念疑就全盘就会疑，这我们是管不住自己的。你不信你自己回味一下，或者你以后也会有这样的情境出来，你试试，就是这样啊。他只要有一个绝口，他马上就全部就开始生牢啊。所以说你像这些我们听一下学一下，至少在这个增上缘上让我们更加落听，对不对？就善导大师，我们哪怕说这些道理完全听不懂，让听懂的去听，至少善导大师专信佛语，仰仗净土的这个正知见信行，我们要学习，要得到加持啊。那没有几个人能够这样的一种啊，真的是以佛子的这个赤子心来把话说到这么绝处啊。有时候像印光法师在评价善导大师，因为观经四帖书，诸位要知道中途很多大祖师也没看过，像偶一大师那么厉害，他也没看过观经四帖书，没有这个法缘。印祖也评价说，善导大师呀，说他这么大智慧大神通的人，对净土的有大贡献，那就是这部他的思想啊。那么还说他弘扬净土呢，在事项上已经发挥到极致，依之而行，理呢就是这个佛法最甚深法理呢，自然就在其中啊。前面我们也讲过了，不仅仅要看他老人家的信仰，那他老人家三九天在大殿里面念佛念得汗流浃背啊。那我们现在空调不对了要赶紧调一下，生怕入中风啊。所以说这就是没办法，人心不古，末法不是怪法，就是由人来把它磨下来啊。那我们能在末法时代适合修这个末法所修的法，也算是在，我常说这也算是在弘扬正法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大家一起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随喜诸位的闻法功德，阿弥陀佛。